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
圣经是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着我们生命的道路。然而我们是否能够按着正义解释圣经，明白圣经，又是否能够稳妥地在我们的生活处境中正确地应用圣经的内容呢？欢迎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释经入门：从阅读到诠释的技能与艺术》。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释经入门：从阅读到诠释的技能与艺术》。之前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阅读福音书，今天我们要转向一个比较难的方法论的题目，因此请各位弟兄姐妹务必对照着讲义来看。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语义与释经，语义与释经。虽然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圣经翻译，但那是从一个语言翻译到另一个语言的议题。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怎样正确的避免错误的分析一个圣经当中的字词。可能一些人曾经会听过一些讲员去分析约翰福音最后耶稣对彼得三次的问话，谈到 agape 与 phileo 两个希腊文的同语不同，或是曾有另一些讲员曾告诉你教会这个字的希腊文是如何如何。你是否曾经好奇要如何判断这些资讯的正确与否呢？而我们自己是否可以对这些字义做正确的研究与判断呢？有一位瑞典神学家曾说，语言学是针眼，借着它，每只神学骆驼得以进入神学的天堂。既然我们的圣经每一句话都是由一个字一个字透过某种文法规则而组成的，那么知道每个词语的语义就相当的重要。圣经解释与神学建构必须建立在准确的语言基础之上。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提出了，研究语言时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角度，就是历史性和共识性。历史性和共识性，历史性指的是语言在历史时间进展中的变化，追溯一个语言在不同的时间的演变。历史性关注的是语言在历史当中的纵向的变化，而共识性呢，则指语言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的语言状态，关注语言在某一个特定时期的实际使用状况，关注着语言横向的状态。各位可能听到现在会一头雾水，但是举一些例子就会非常清楚了。我们先来看历时性，中文或是汉语，随着时间的进展或是推移，这个语言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呢？我们都知道是有的，而且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信手拈来好几个例子。比如诸葛亮《出师表》当中有一句话，先帝不以臣卑鄙，位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句话当中有两个词语，当时诸葛亮的用法跟现今我们对这两个词语的用法都发生了转变。第一个是卑鄙，卑鄙在现代汉语是什么意思呢？现代汉语是完全负面的意思哦，品性非常低劣，对吧？我们说你这个人真卑鄙。但诸葛亮用这个词语，我们看上下文就知道， 他是在说自己出身低微，地位卑下。第二个词语是枉屈，枉屈。诸葛亮说先帝刘备不认为我很地位卑下，反而纡尊降贵，委屈降低自己的身份来到这破草庐拜访我。降低自己的身份叫做枉屈，所以我们才有三顾茅庐这个典故嘛。枉屈是委屈的意思，在诸葛亮那个时代，但今天我们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使用屈枉正直，把它当作一个动词来使用，讲歪曲、扭曲正义、正直的事情。这样一个词语因着历史时间的流变，语义发生改变，就是语言的历史性。当然啦，不只有语义会发生改变，语音也会，文法规则也会。圣经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当然也不例外。比如希伯来文的 Torah, Torah, 妥拉，最初是泛指任何形式的教导或是指示。例如箴言一章八节提到的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希伯来文就是不可离弃你母亲的 Torah。 但随着以色列历史的发展，这个词逐渐专门用来指摩西的律法，后来呢又扩展至整个犹太教的经典传统。又比如希伯来文的 Nefesh, Nefesh, 旧约圣经当中很多时候你看你的和合本会翻译作灵魂，但是 Nefesh 这个字最初是指喉咙。那因为喉咙是如此重要代表生命的器官，后来就引申为生命或全人。生命记当中所说的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个尽性的性，希伯来文就是 nefesh, 是全生命、全人的意思，并没有分肉体还是灵魂。灵魂这样的理解是很后期的，因为希腊文的旧约七十诗一本将 nefesh 这个字译成希腊文的 puske, 而在当代的希腊二元思想当中呢， puske 又承载了灵魂的意涵。这里牵涉到文化与翻译的议题比较复杂，我们就先不要过多的跳入。历史性讲完，那共识性呢？共识性是关注同一时期内，你甚至可以说一个时间切片当中语言的实际使用状况。比如说吃饭在普通话、粤语、闽南语当中的发音都完全的不同，这是同一个语系在这个现在的时间切片当中不同语音的比较。而现在我们很常讲的躺平啦、内卷啦，这种现代流行用语也是现在这个时间切片演化出来的产物，你去查以前的字典是查不到的。对于圣经研究而言，其实理解语言的共识性是更重要的。解释圣经，我们要问这个字、这个词语在作者的那一个时代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属于共识性的问题。而这个字的字根起源现在又是什么意思，就比较不重要了，因为这都不是当时圣经作者使用的语义。我们要极力的避免以古释今或是以今释古，两者都要避免。我们只需要专注对当时候的作者来说，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因此许多错误的解释 正是源于没有分清楚历史性与共识性，错误的依赖一个词语的词源，英文叫做 etymology。 这种错误称为词源谬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福音是上帝的大能的错误解释。虽然这个例子是英文的，但是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仍然有听过，而且几乎所有的释经学课本都会介绍这个例子，所以我也在这边介绍一下。新约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大能呢，它的希腊文是 dunamis。因为英文当中有 dynamite 这个字是炸药，炸药这个词就是来自于希腊的字源 dunamis。 因此就会有人解释福音的能力是炸药或是有爆炸的力量，但是这种解释的问题在于保罗和他的读者使用 dunamis 的时候是绝对不会联想到现在的爆炸或炸药的概念，因为主后一世纪根本没有炸药，因此这是典型的时代错置。另一个常见的例子是将希腊文 ekklesia 就是教会拆解为 ek 在希腊文当中就是出来的意思，加 kleo 是呼召的意思。因此呢，有人把这个希腊文拆解为 ek 加 kleo 变成被呼召出来的人，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这也是一个经典的词源错误分析。因为在第一世纪的希腊罗马社会当中， ekklesia 就是公民集会群体的标准用语，当时候的罗马社会就是这样使用这个词语的，并没有认为公民集会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因此像这样过度的词源分析往往会导致读入作者未曾想过、未曾有意表达的意涵。那可能会有人问，如果不做词源分析，我能够知道每一个字词的精确意思吗？是不是要去查字典呢？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像中文一样，我们都知道每一个字常常都会有好多种意思，或是依照不同的使用情境会有不同的用法，意思重点也有所不同。我在讲一句话的时候，不可能所有这一个字在字典上的所有意思都成立在我说的这一句话里。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上下文才是最重要的，你说话的语境与上下文才是决定词语语义最重要的关键。这件事情我们每一天都在做，字词脱离了语境与上下文是无法准确知道它的意思的。因此决定语义的时候要记得上下文是最重要的，这里很需要节制的艺术以及截取经文核心要点的能力。比如说我们之前在其他讲有提到过的腓立比书第二章七节，讲到基督虚己，希腊文是倒空自己的意思。所以有一些神学家可能会根据这一节去争论基督所倒空的到底是什么呢？是他的荣耀吗？是他的神性吗？还是什么？基督具体倒空的到底是什么呢？那作为一个释经学的学生，这时候你就可以用很自信的说，关于基督所倒空的到底是什么，不是保罗在这里所要谈的重点。因为根据上下文来看，保罗的重点很清楚，是在强调基督不以自己与神同等 为强夺的，反而愿意倒空自己，就是谦卑自己，取了奴仆的样式。这一段的重点是他不仅抓自己的地位，而愿意去谦卑虚己，就只有这样而已。保罗并不打算进行神学的定义或是辩论，因此上下文永远在理解与诠释上都是最重要的。接下来让我们来回答这一讲最开头的那个问题， Agape 与 Phileo 的差别。这两个希腊文是出自约翰福音21章15到18节的段落，让我来念这一个段落。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在这一段经文当中，耶稣第一次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第二次问彼得，你爱我吗？这头两次的爱都是用 agape 的动词形式 agapao 这个希腊文，但是彼得却都用 phileo 来回应耶稣。而第三次耶稣再问彼得时，就改用 phileo 这个希腊文。过去有解释是说， agape 是指神圣、纯全、无瑕疵的爱。耶稣两次问彼得说，用 agape 的动词形式来问，就是问彼得，你以神圣完全的爱来爱我吗？但彼得自知无法，所以仅用人之间的爱 phileo 来回答耶稣。而第三次耶稣迁就了彼得的软弱，也用 phileo 来问彼得。这种解释表面上很有神学深度，但是却经不起严谨的语言学检验。首先，我们需要查考这两个字在新约中的实际使用情况。 agape 及其动词形式 agapao在新约中确实经常用于描述神的爱，比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这里用的就是 agapao。 但是新约同时也有很多处，这个希腊文是用在描述人对人的爱，有限制的爱，比如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二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在这一节当中，四次爱都是用 agapao 这个动词，甚至这个希腊文也会用于负面的情境，比如爱世界、爱黑暗等等。因此传统的论述说这个希腊文是在指上帝的神圣纯全的爱，缺乏了来自经文证据的支持。那 phileo 呢？我们也发现 phileo 不仅用于人与人之间的爱，例如马太福音10章37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爱儿女过于爱我的，这里用的就都是 phileo， 但是 phileo 也用于描述神对人的爱，如约翰福音16章27节，父自己爱你们，用的就是 phileo， 或是约翰福音5章20节，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这里的爱也是 phileo。 如果我们使用圣经软体工具去查询这两个希腊文动词在新约所出现的所有出处，然后我们去仔细阅读这些出处的上下文，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词语在语义上是有高度重叠的，就像我们刚刚所引用的经文。虽然各位仍需注意，虽然语义上有重叠，但是在实际上使用这两个词语，这两个词语呢，仍然是有各自比较倾向的搭配或是用法。有学者指出，当上下文的重点是在谈盟约或是伦理、宗教这个面向时，似乎比较倾向用 agapao， 而若上下文的语境是在谈比较亲密的私人关系时，要传达比较强烈的情绪时，似乎比较倾向使用 phileo。 并且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由于新约的作者会引用旧约的70诗译本，就是希腊文的70诗译本，而70诗译本的译者，他们在翻译的时候更常使用 agapao 来翻译希伯来文 ahav， 这个讲对上帝、对邻舍甚至是对仇敌的爱。因此呢，当我们在查考的时候也需要考虑这个，就是新约作者会受到旧约70诗译本用字遣词的影响的这个要素。这个部分比较复杂，各位弟兄姐妹大致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在约翰福音21章这里，当我们知道既然这两个字在语义上有高度重叠，就像中文当中也有很多字是在讲同一件事，只是有使用场合、使用情境的不一样，比如高兴与快乐。我们现在就可以再次来看这段经文。耶稣3次问彼得，你爱我吗？第3次从 agapao 转换成 phileo， 并不是因为觉得彼得并没有神圣的爱，所以换了一个层次较低的词语来让彼得好受一点。耶稣3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之后都接了，你喂养我的羊。耶稣确认彼得对他的爱，并不只是确认彼得的情感而已。爱是带有责任与义务的。有的时候我们也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问我们的配偶，你爱我吗？为什么一次不够呢？有可能是我们要确定对方听到了这么重的问题，我们要确定对方知道他在回答什么，他在承诺什么。更多时候我们这样问，是因为我们即将要度过一段艰辛的日子。耶稣要把他的羊托付给彼得，因此他很认真地询问彼得愿不愿意因为爱耶稣基督的缘故去喂养他的羊。但是就像彼得一样，有时候我们被问了许多次，我们也会难过，你是不信任我吗？你怀疑我吗？耶稣第3次确认了之后，不仅说喂养我的羊，并且告诉彼得他将会怎么样死，因为爱耶稣的代价是高昂的。这一讲的最后， 让我们再很快的来看一个旧约约书亚记当中也是比较多人误解的字。约书亚记第六章是以色列人攻取耶利哥的故事。六章十八节，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之物，恐怕你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这里的当灭之物，不知道大家是如何理解的呢？当灭之物其实在中文就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是这个物品本身，它的存在，它的本质，就使得它当被毁灭，比如偶像。另一种理解是，这个东西当被毁灭，并不是因为它的本质与存在，而是因为上帝命令要毁灭它。如果你注意看这里的上下文，这一节的前一节，六章十七节，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喇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之后百姓攻城二十一节，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二十二节讲他们去救喇合。所以其实我们看上下文就知道，要毁灭的东西，这个当灭之物是包含这城以及这城当中的一切，包含了牛羊和驴。事实上之后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一节，扫罗王曾说过一个借口来掩饰他的不听从，他说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当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与耶和华上帝。所以当灭之物是包含着牛羊的，依照上下文来理解。这个当灭之物的希伯来文是 heren， 这个希伯来文所出现的一些经文可能会令各位非常惊讶，比如利未记二十七章二十一节讲到永献，永远献出的地；利未记二十七章二十八节讲到一切永献的；以西结书四十四章二十九节也讲到永献的物，永献也是这个字 heren。因此有学者指出，这个希伯来文 heren有全然奉献的意思。而在约书亚记这里，永远奉献给上帝的方法之一，就是全部毁灭。这个例子呢，首先提醒我们，要比较准确的知道一个字的字义，一定要抓住上下文的重点。其次，可以看看这个字在其他地方是如何使用的，这样才能够比较稳妥地做出我们对一个字的理解。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我们下一讲再会。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远离。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生命。